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千禧年。千禧年其实是在基督教界也是一个很争议很大的题目。到底圣经讲的这个千禧年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短片，请关灯。
And I saw an angel come down from heaven, having the key of the bottomless pit, and a great chain in it.
可以转那个临时的电脑吗？师母常常跟我说，如果哪一天那个 PowerPoint 就不会讲到了。
And he laid hold on the dragon, that old serpent, which is the devil, and Satan.And bound him 1,000 years, and cast him into the bottomless pit, and shut him up, and set a seal upon him, that he should deceive the nations no more, till 1,000 years should be fulfilled. And after that, he must be loosed a little season. And I saw thrones, and they sat upon them,And judgment was given unto them. And I saw the souls of them that were beheaded for the witness of Jesus, and for the word of God, and which had not worshipped the beast, neither his image, neither had received his mark upon their foreheads, or in their hands. And they lived and reigned with Christ 1,000 years.But the rest of the dead lived not again until 1,000 years were finished. This is the first resurrection. Blessed and holy is he that hath part in the first resurrection. On such the second death hath no power. But they shall be priests of God, and of Christ, and shall reign with him 1,000 years.
这个都在讲千禧年。其实圣经千禧年的内容讲的不多。那我们从圣经有讲的这个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旦，撒旦被绑在无底坑啊。这个约翰呢，第一个看到是有一个天使从天降下来。其实这是不是第一次约翰看到一个天使从天降下来？约翰第一次看到的是一个大力的天使，然后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太阳，两个脚像火柱一样。这个是第一个从天上降下来。这一个大力的天使，他是要叫约翰吃一个小书卷，然后就讲预言。然后第二个从天上降下来的天使是大权柄的，很亮光的这个天使，他在18章，他降下来是要宣告巴比伦要倾倒。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三个约翰看到的从天上降下来的天使，他既不是大力士，也不是大权柄，他是大铁链，他手上拿着无底坑的钥匙，还有一条很大的链子链子要干什么呢？要绑那个不在本位的天使，要把他拘留在无底坑的黑暗里面，等待神的审判这个无底坑的钥匙也不是第一次被交出来。第一次神把无底坑的钥匙是交给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星星，这个是堕落的天使，不是这个天上降下来，是被摔下来的天使把无底坑的钥匙给他，记得吗？第五位天使，这个钥匙是要把无底坑打开，有很多像蝗虫一样的这些魔鬼就起来让地上的人受苦5个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三次约翰看到天上来的这个大的天使，他是拿着无底坑的钥匙，还有这个大链子，这个天使呢，就是要把这个魔鬼撒旦呢，把他抓起来，把他绑起来。这个魔鬼有好多个名字哈，叫做龙，叫做古蛇，魔鬼撒旦，要把他绑1000年。要把他绑1000年呢？这一条龙为什么叫古蛇？因为圣经一开始他就出现在人类的舞台上面，就是夏娃。他跟夏娃对谈，然后让夏娃去吃神说不要吃的那个禁果， 啊，所以叫做骨蛇。然后在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再被称一次，他是大龙，他是骨蛇，他到地上来是要迷惑普天下。他被上帝在启示录十二章的时候从天上摔到地上，啊，这是啊这一个撒旦啊的故事是这样。然后他把他绑好以后，把他抓住以后呢，就把他丢到无底坑里面，啊，丢下去以后就用一个大的盖子把这个坑盖起来，还贴上封条。听不到声音，因为掉到无底坑去了。好，那他为了让他绝对不来影响世界呢，他就是把他关闭，把他封印，然后让他不会再迷惑。圣经提到封印的，我看到旧约第一个是但以理，当这个国王啊，要但以理呢，大家都不能啊，除了他不能祷告的时候，但以理还是向着耶路撒冷一天祷告三次，就被人家上告到国王，啊，国王已经公告了，啊，就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不是无底坑，丢到狮子坑，为了确定没有人可以把他放出来，就用石头把那个坑口盖住，而且国王就是盖印章，那盖印章代表权柄，没有这个权柄的人是不能够随便的打开那个封条，就好像法院那个查封皇子一样。所以这个神为了确定这个撒旦不会再从无底坑跑出来，除了把盖子盖上，神还贴上封条。啊，记得耶稣死的时候，犹太人因为听传说说啊，他的学生说他死后三天要复活，为了不要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是一样用石头把坟墓的门口盖起来，也是贴上封条。可是好像这一次呢贴上封条，可是狮子就不吃啊但以理，所以最后还是把它放出来。啊，这一次呢是贴上封条，耶稣还是复活，封条封不住。但是在启示录呢，这个大天使拿着铁链把它绑着放下去，贴了以后就贴住了，一千年一直都没有动。那一千年以后呢，这个我们就很奇怪啊，既然关了绑了就把它判无期徒刑就好了，不是，是有期徒刑，是一千年。完了以后神把封条打开，把石头挪开，让这一只呢又跑出来，而且圣经说必须暂时释放它，所以这个盖子打开，这一条蛇又跑出来了，然后又来迷惑世界啊，这个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然后神就要来处理整个世界。那这个撒旦啊，这个战死的情况呢，即使在第一次撒旦啊从天上被摔下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时间不多，所以撒旦时间观念很好，他知道说神给他多少时间，他抢着时间做他想做的事情。啊，记得有一次耶稣在赶鬼的时候，鬼跟耶稣说：“时间还没有到，你怎么就提早让我去无底坑受苦呢？”所以撒旦对无底坑也是很不喜欢去的啊，他有一个时间的观念。好，那这个是关于神怎么处理，把这个啊撒旦放到无底坑，把他封起来，啊把他关在里面，然后耶稣基督就到地上来做王一千年。那发现呢，耶稣基督不是自己做王，他还带着一群人跟他一起做王，所以约翰看到的是有一些宝座，不是单数是复数，然后有坐在上面的。啊，他们不是只有坐在那边好看，他们真的有权柄来统治这个世界。啊，但以理书说这是圣民得国的时候到了，保罗也说有一天圣徒不只要审判世界，还要审判天使。那这是什么人呢？就是被 ISIS 砍头的这些人。啊，我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说，为了做见证，为了神的道被斩首的，我想说啊，勾搭歹敌，就是因为以前的才有这样，也想不到今天还是有，为了信仰就被抓到海边，然后用刀子被砍头了，是为了信仰而牺牲生命的人还是有。那约翰没有被砍头，可是他被放到拔摩，被放逐到拔摩海岛道，啊，为了神的道，为了做见证。记不记得开第五印的时候，在祭坛下面有一群人，就是为了神的道，为了做见证被杀的灵魂，啊，他们在那边跟神说，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今天就等到了，基督再来了，撒旦被丢到无底坑了，然后他们就是这一群人， 为主的道而牺牲生命的人，就跟主一同作王一千年。另外有一群人，他没有被砍头，可是他是拒绝被这个世界同化，他拒绝拜兽跟兽的像，还有拒绝接受兽的印记，他们得付上很惨重的代价。有的人根本活不下去，因为他的生活被约束；有的人因为不拜，结果就不容许他活，也被杀害了，不能做买卖，那就很困难。所以呢，我看到这里是为主而死的人跟为主而活的人，在基督第二次再临，在地上要掌完权一千年的时候，他们是跟主一同掌完权。啊，这一些人叫做第一次复活，所以人的复活有分两次，这个两次中间间隔一千年，一千年以前就是这一批人为主而死、为主而活的人呢，就复活了。他们复活跟主一起作王，治理这个世界一千年，那一千年可以说是太平世界。啊，这个叫做第一次复活的人，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提摩太后书说，如果我们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处境，我们可以忍耐，我们可以跟主一起作王。那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三章也答应得胜的人，就是不被兽跟兽像影响啊，为了信仰可以坚持原则的人，他是得胜的，他就可以跟主一起坐在宝座上。他们不只在地上可以参与统治这个世界，他们是一个服侍神的祭司。你知道祭司是敬拜神的，所以第一次复活的人他们圣洁了，他们除了跟基督一同作王，他们也是做神跟基督的祭司。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也提到，我们是父神的祭司。所谓祭司就是敬拜神，他对世界来讲他是参与基督统治世界，对神的面前是一个专一敬拜神的一群人。再来我们要看到这个短短的经文里面有哪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撒旦，我们看到他的堕落其实是有阶段的，他昏次的堕落。那第一次堕落是在神的山上，其实撒旦是两个最重要的天使，神派他们在基路伯，就是那个约柜盖子上面两个基路伯其中的一个，他是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本来是很荣耀的，是好像宝石一样的，而且是完全的，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查出不义。他在神的所有的天使当中是最高的位置，啊，根据旧约一些圣经说，他是既然我那么高，我最好不要只是坐盖子上面的基路伯，最好我是坐在施恩座上面的神。他想要更进一步，他已经最靠近神的这个天使，所以神给人恩典太多，人就在恩典中堕落，因为想要更多。所以第一个堕落，他是从这个神的圣山上面的这个约柜的上面的基路伯的位置，变成被神查出有不义。查出不义后，神还没有立刻把他驱逐，他还是在这个天跟地之间走来走去，他扮演一个检察官的角色。就是一个约伯说，那个撒旦就在地上走来走去，就跑到神的面前，他还是可以到神的面前啊去控告。可是当他想办法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然后让他死以后，他以为他得胜了，可是神却让耶稣基督复活升到天上。那个时候撒旦在天上就没有地位了。根据启示录十二章九节，他米迦勒就跟他打一次大仗，就把他从天上摔下来。所以应该是在耶稣基督复活，可能是启示录完成以后不久，撒旦就完全到地上来。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开始就迫害神的教会。所以他第二次的堕落是从天上被摔到地上来，这是第二次。啊，第三次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他从地上被一个天使把他铁链捆起来，从地上丢到无底坑，所以我们叫做每况愈下。本来是在圣山上最高的这个基路伯，后来变成从天上被摔到地上，现在从地上被摔到无底坑。 刚才我们不是有讲到说还要一定要暂时把它放出来。所以我这一次在看圣经，我感觉到神对撒旦还是充满爱心，他并没有他一次犯错就把他毁掉，没有，他给他机会，他给他惩戒，给他机会，可是他还是叛逆，他还是想要把神的儿子杀掉。那神再给他惩戒，丢到无底坑，还不是最后的审判。一千年以后放出来，再给他一次机会，可是撒旦已经，我们叫吃了铁唾狠了心，就是他已经到神给他三次的机会，他还是叛逆，还是迷惑世界。那神最后就好吧，你既然一直要跟我对抗，我就把你放到一个永远看不到我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火湖，这是第四次的坠落。所以撒旦就被丢到硫磺的火湖，到那边就结束了，我们的圣经就结束了，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不会再变化了，就是不可逆的，永远的跟神隔绝，所以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的坠落是有分阶段的，看起来人也是一样，神一直给人类一而再再而三的机会，可是人如果一而再一而三就是不要神的时候，神最后把这些不要他的人放在一个永远不会跟神有来往的地方，也就是火湖。这个千禧年呢，其实在教会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是争议的题目，因为千禧年有三种解释。那第一种解释是比较传统的解释，所谓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这个前后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跟千禧年的时间，到底是在千禧年前面再临，还是千禧年后面再临，还是千禧年根本就是一个看不到的一种状态，是有但是是我们看不到的，那就分成三种啊，三种学派都有圣经根据。前千禧年是比较传统的说法，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牺牲他的生命以后，三天以后复活升天，那升天呢就进入我们这个教会的时代，那然后呢到了末期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再临了，再临以后他就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那把这些所有为主而活为主而死的人就一起跟主掌理这个世界一千年，那一千年结束以后耶稣就坐上大审判的这个白色大宝座，这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然后就把全世界的人做最后的一次整理，公义的审判以后，那就把人分成两个地方，一个是火湖，一个是天堂，就绝对的分开了，就不会再混在一起了。那这是前千禧年。当然我们以前在讲大灾难那七年呢又有分，可是今天不要让大家乱，那就不讲，因为这个千禧年前面再临又有灾前备题、灾中备题、灾后备题，又这个又可以再分细一点，又三个，可是今天我们就不这样，大家不会乱在一起乱成一团哦。今天我们就说前千禧年是指耶稣基督再临以后才千禧年，所以耶稣是在地上掌完全啊，这个可以说是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的一个解释，因为这些人复活要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十九章耶稣基督已经从天上再临了，再临以后就是要带来千禧年。然后千禧年是另外一个解释，他认为其实啊，耶稣基督十字架然后升天以后，他就借着圣灵就把这个要让这个世界成为和平的责任已经交给教会，教会如果努力传福音，而且把福音活在生活上呢，有一天这个地上就真的是在地如在天，那个就是千禧年。所以不需要再麻烦耶稣，耶稣第一次来已经够辛苦了，我们大家基督徒应该用心的把这个世界弄成主导文所说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在天上一样。他们不知道教会要花多少时间，可是他们很相信教会有能力，只要基督徒大家好好的跟随基督，有一天地上会像天上一样。所以千禧年是由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地上所建立的啊。所以但是我们不知道多久以后呢，这个世界被福音化以后就变成千禧年，那等世界整个被无分化以后，基督才再临，然后才做最后的审判。那这个就是再临是在千禧年之前还是之后啊？这个是对教会的信心有不同，前者对教会没有信心， 任何教会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世界完全改变，一定要等到基督再来，这个世界的罪恶才会被除尽，撒旦才会被捆绑，否则教会是没有能力。那这个是对教会很有信心，认为基督一次牺牲就够了，再来是基督的门徒可以把神的旨意带到全世界，这个可以说是社会福音的一个高峰大概19世纪大家就不太相信前千禧年，开始相信后千禧年了。他们的圣经根据可以说马太24章14节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这个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就是千禧年，然后耶稣来就是末期，他来只是要收拾把最后做一个大总结，就是他来做，只来做这个大审判。另外第三个学派说，其实啊，神的国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看得到的，神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在天上就借着圣灵就掌管的愿意听他的人的心这个就是神的国，所以神的国不是千禧年，是在新的世界，所以这个叫无千禧年。好，十字架耶稣牺牲复活升天以后呢，后来耶稣就再来了，然后呢就大审判。所以无千禧年不是说没有千禧年，而是说千禧年并不是像你们说的有一天在耶路撒冷耶稣在那边就任当作世界国王，然后同没有没有，那个是属灵的意思，是灵界的战争，这个启示录是讲象征的嘛，你怎么可以把它讲成具体的呢所以他们用的圣经是路加17章20节21节，因为法利赛人就在意这个事情，这个千禧年这个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啊，在哪里啊，耶稣说神的国看不到，也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在你们心里。所以千禧年是一种愿意完全顺服神的人的心成为神掌权的地方，这个就是千禧年。所以地上没有千禧年，可是耶稣还是会来总结的，那你就看出来耶稣降临以后自己统治世界一千年，或是基督的门徒努力把福音传遍世界，世界变成像天国一样，这个是耶稣才再来，这是后这个是没有千禧年，千禧年是在心里的，所以就有这三个学派。那很清楚的，你看我在讲的时候，我是以前千禧年的方式在描述，就是有一天基督会再来，有一天为主受苦、为主活出美好见证的人，会跟基督一起享受一千年快乐的时间，然后最后神会最后来处理大审判，然后就结束。那这个千禧年，除了刚才这样讲，撒旦被暂时关。有期徒刑关一千年，然后所有为主活的全世界的这些基督第一次复活，那其他的人是不是就不复活？没有，他说还要复活，可是是一千年以后再复活。所以看起来人的复活分两批，有一批是千禧年以前，有一批是千禧年以后。那他说在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那我们就看到呢，有两次的生，有两次的死，有两次的复活。那希望我可以把这个两者的关系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活在地上的，我们妈妈把我们生出来，这是肉体的生命，我们的身体的生命，这是叫做第一次的生。当你有机会听到福音，圣灵感动你，让你愿意从心里面悔改认罪相信耶稣，那圣经说这叫重生。重生就是再生一次，这是你的灵性的出生。所以呢，人有肉体的生命是妈妈给我们的，我们有灵性的生命是圣灵感动我们，然后让我们接受耶稣的救赎，这个叫做第二次的生。那么人就有两种，有一种是生两次，有一种是生一次，对不对？他没有机会，或是他有机会他拒绝他就只有妈妈生出来，他没有这个重生的经验，他就生一次。那结果很好玩，生一次的人就死两次，生两次的人就死一次，这个有意思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不管你有没有重生，你只要妈妈有给你肉体的生命，这个生命有一天会结束，会 rest in peace 这个第一次的死是每一个所有的人都要经历的，这个死就让你的身体归到大自然。我们这个身体是暂时借我们用的，神从土地里面，从大自然给我们这个身体，吹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性的人，可是我们叛逆了神，我们的灵性就死了，然后神就让耶稣基督来给我们重生第二次生命，让这个属灵死掉的生命的人可以活起来。 好，那不管你有没有，你最后这个身体都要还给大自然，所以这是第一次的死，是所有的人都一定有的，身体归土。然后如果有第二次生命的人，重生的人，他就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先复活，因为他们是被主所救赎，为主死，为主活的人。他第一次复活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与主同作王一千年。啊，可是还有另外一半呢，他没有接受这个生命，他只有这个生命，那他有复活吗？他也复活。所以千万不要讲说信耶稣的人才复活，你信不信耶稣你都会复活，换句话讲就是没完没了。如果一死白了就还好没事，对不对？诶，这些人一千年后他也复活了，他复活不是作王，他复活是受审判，因为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自己要承担他这一生所有决定的责任。所以呢，这是第二次复活，这是第一次复活，这两者之间间隔一千年。这个复活是与主同作王，这个复活是被主所审判。那所谓的审判就是永远跟神隔绝，那个就被称作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火湖里面的痛苦。第一次的死其实是恩典，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身体啊，越老就里里当当就有很多问题，到最后像得癌症就是会跟神说让我死吧，因为死只是这个身体归途，我们就得到安息。所以很多坟墓上面就写 RIP 啊， Rest in Peace。 所以第一次的死也是暂时的，因为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这个不是永远的，因为你会复活。可是第二次的死是不死的死，那个可怕。他说那个是永远活着的，神给每一个人有复活的身体，永远活着受苦。所以第二次的死是灵性跟神完全隔绝的状况，而且是永远，就是那个太可怕了。所以神不愿意，甚至包括撒旦不愿意他掉到火湖里面。记得吗？神给撒旦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机会，给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神就是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甚至包括撒旦。所以刚才圣经说一定要暂时的放他，看看他关了一千年会不会悔改。结果很可惜，撒旦还是不悔改，不止不悔改，地球上的人不悔改还是不悔改。所以才有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哥格马格的世界大战，就是下次我们要讲的，就是最后一次的叛逆。神说好吧，我已经给你们那么多次机会了，那人尽意志，你们既然不要我，我还为你们预备一个永远不会碰到我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叫火湖。好，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成圣。成圣看起来在圣经记载，我们有因信就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作圣徒，还有我们就然后慢慢的生活上啊，就是靠着圣灵的感动还有圣经的话语，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子，这是生活上慢慢成圣。可是我们死的时候恐怕还没有一百分啊，那怎么办？那这里就提到最后这一段呢，神帮我们做。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过去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那神就把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被称作圣徒，这个叫身份成圣。我们如果不停在那边，这个在希伯来书十章十节，那我们对那个为我们复活的主的生命接受他，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我们的生活上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子，这个是第二个阶段的成圣，叫生活成圣。一般第一阶段我们常常因信称义，这个是靠信成圣，这个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提的。可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第三阶段的成圣，就是你整个生命都成圣，你不会再犯罪了。在这里是可以胜过罪，但是你还可能犯罪，所以第三阶段的成圣是生命的成圣。所以我们说基督徒成圣有三个 stage， 三个阶段：身份、生活、生命的成圣。这是我们今天看的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那我们做基督的门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职分、我们的角色，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说先知在本地本乡不被尊重，先知就是把神的话讲出来。那我们做基督的门徒在这世上也是一样，要扮演先知的角色。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跟他的学生说，你们到普天下去要做我的见证。 要把有关神的事情、救恩的事情要讲出来，这是做见证的角色。再来，这些人还是祭司，他不只是先知，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在别人的面前是为主做见证，在神的面前是专一的敬拜主。啊，他是祭司，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献上，成为一个最大的祭司。我们也必须要把我们的生命献上，成为活祭，成为荣耀主的一个生命，这个是祭司的角色。最后一个是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参与基督统治这个世界，这是君王的角色。所以基督徒有这三个角色啊，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一个角色，因为敬拜的角色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对别人不一定有帮助，这个是以后千禧年的时候才会扮演的角色。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最重要的是扮演做见证的角色。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要努力做的，如果我们努力做，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专一敬拜主的祭司，将来可以参与基督统治世界一千年的君王的一个。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耶稣基督被审判的时候，比拉多抓了两个人放在审判台上，要老百姓做决定，因为他有特赦的权柄，可是两个赦一个，他把耶稣摆在这边，把巴拉巴摆在另外一边，然后他要大家选，结果想不到大家既然选了巴拉巴。这个故事很好玩，这个圣经没有解，这个巴拉巴本来以为他会被判死刑，因为他被关在死牢，抓出来想不到得到这个机会，看一看耶稣，不认识他，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想大概人家不会要我，大概会要耶稣，想不到他们要巴拉巴，把耶稣钉死。所以因为耶稣被钉死，巴拉巴就被释放，无罪释放。圣经的故事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快死的时候，巴拉巴满脸胡腮，就站在十字架下面远远的地方看着这个他不太认识，可是因为他被判死刑，所以巴拉巴就逃掉一劫。啊，听到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故事说巴拉巴很感动，他觉得这样的爱很伟大，他就不再做坏事了，他就到处宣扬：“有一个人替我死，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替他活。”这是叫巴拉巴成为一个宣道者，他的传的福音，他就只有一句话：他为我死，我替他活。保罗也跟提摩太说：你也要在许多见证的面前做美好的见证。我觉得最好的见证就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你可以做这美好的见证吗？当然，在伊西斯统治的国家，有一些人是就被砍头了，他就是为主而死，可是我们大多数的人是要为主而活，不被这个世界同化，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是荣耀的君王，参与主统治这个世界一千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今天看到神，你对撒旦还是充满爱心，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机会，可是他坚持不悔改。主，你也给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的爱心，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而且你要我们这些接受恩典的人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好让更多的人有悔改的机会。他们是看不到耶稣基督，他们必须要看到基督徒在世的生活有没有不为自己活，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来生活，这美好的见证，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爱，进到神国度。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像巴拉巴一样。主，你为我们死，让我们愿意为你活，活出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